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嚟到二月嘅第一个星期，我哋再一次开始呢个旧约中嘅祷告系列。喺我哋每个月嘅第一个星期，其实我哋都会做呢个旧约中嘅祷告。一月嘅时候，我哋何牧师同我哋分享所罗门嘅祷告。今次我哋就讲到亚伯拉罕嘅祷告。而呢个旧约中嘅祷告系列咧，佢入边完咗之后，都会有一啲相关嘅讨论指引同埋呢个问题咧，我哋发放俾唔同嘅小组作为聚会其中一个嘅参考。所以都喺度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仲未参与小组嘅，你都可以去到我哋嘅网站留言，咁我哋会喺当中有人再同你去跟进。希望大家都系藉着呢个小组嘅机会，除咗我哋能够彼此嘅相交守望，亦都可以喺祷告喺呢一个同埋呢一个嘅讲道当中咧，我哋唔系净系听咗一次嘅讲道信息，而系再一次让呢一啲嘅信息都能够进入到我哋嘅内心，成为一个我哋可以有回应嘅一个嘅学习。好，咁我哋就言归正传咧，去翻我哋今日呢一个嘅讲道系列啦。嗱，我想问下咧，关于祈祷入边咧，我谂大家都唔会觉得系一件好陌生嘅事，因为我相信无论你系咩宗教背景，我哋或多或少都有一种关于一种祈祷嘅观念，嚟祈求上苍去寻求一个比自己更高嘅位格或者一个嘅全友咧，去同佢有所连结，好似成为一个人与生俱来应有嘅特质。去中国人有一句谚语就话啦，穷则呼天，痛则喊娘，这一个例子。但问题是一般人是怎样祈祷的呢？甚至一般人我们用一个怎样祷告的姿态来向神祈求的呢？通常我们都觉得呢，我们祈祷呢是应该要虔诚和有谦卑的态度，加上最好就是一个很恳切祈求的姿态等等，就好像我们一般叫人祈祷的时候呢，我们说好了，我们一起来到低头祈祷了，就好似个头咧低得点啊，耷得越低越好啊，最好就系耷到咧五体投地咧，咁就好谦卑一个表现啦。但系祈祷系咪一定要系咁样？神对我哋祈祷时候个期待，其实又系啲乜嘢？今日我哋讲到关亚伯拉罕祈祷时候咧，我哋会发现一幅几唔同嘅图画嚟，就让我哋从今日经文入边咧去了解我哋可以点样去接近上帝。并且思考上帝其实又祈祷我们怎样来去亲近他。在圣经的记载里面，亚伯拉罕的出现首先在创世纪的十一章，就是这个巴别塔的事件之后，记载到有关挪亚的儿子闪的家谱，而挪亚就是在大洪水之中他们唯一生还的家庭。然后就指出亚伯拉罕原名是亚伯兰，他是属于闪的后代，当时跟着他爸爸他拉从他出生的地方，就是加勒底的吾尔，想要移居去到迦南。但后来他拉他去到途中呢，这个去到中间的高点哈兰的地方的时候呢，就过了身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亚伯拉的出生背景其实可以说认识甚少，除了知道他是属于闪的后代之外，传统都形容他是一个的族长，用一定的家财和奴仆，相信应该是有一定财力和影响力的人物。他起初怎样在一个身处一个多神主义的环境，即是他原本在加勒底的地方，来到认识耶和华上帝，经文其实都没有很详细的交代，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让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当中就写到就是说耶和华，跟着就对亚伯拉，就对亚伯兰，即是亚伯拉罕，就说了，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命伟大，你要使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亚伯兰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都跟他一起去。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以及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获得的人口，来到往迦南地去，跟住佢哋就嚟到迦南。嗱，呢个经文指出上帝喺呢度称呼佢为耶和华，好似一个好突然，甚至一个好突由咁样出现咗喺亚伯拉罕嘅面前，然后就吩咐亚伯拉罕继续启程去到迦南，并且呢个时候指出佢嘅家族将会成为一个承载上帝祝福世界嘅一个嘅管道。而对于这个上帝这么突然又这么宏大的呼召，经文里面没有提到亚伯拉罕有任何一些的疑惑、提问甚至挣扎的表现， 就照住上帝嘅呼召，照住佢嘅话就去，带住佢嘅财物、奴仆同埋家眷，就前往迦南地。嗱，如果我哋大家有敌国搬迁去其他嘅地方，甚至移民啦，我哋都知道其实背后我哋有好多嘅考虑，甚至可能好多嘅忧虑喺当中。我哋要移居或者移民啦，其实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嗱，所以我哋假如亚伯拉罕喺佢嘅故乡，并没有面对任何一啲例如环境或者系政治上面嘅威胁，而系一个安逸安舒嘅环境入边。而我哋睇到嘅就系亚伯拉罕，可能佢无论喺经济上、喺社会上都已经建立佢一定嘅成就，要连根拔起咁样去搬迁或者移民，就真系睇到其实唔系一件随意或者容易就做得出嘅事。而我哋睇到面对耶和华之后唔同嘅显现同埋呼召咧，亚伯拉罕都对上帝献出顺服，甚至甘心为到上帝献上自己所心爱嘅儿子。所以话，如果耶和华嗰个显现系令人觉得好突然嘅话咧，咁样亚伯拉罕对上帝嗰个嘅信靠同埋信服咧，同样都系显出一个好激进，甚至系难以置信。佢对上帝嘅信心被圣经形容为一个信心嘅典范，亦都甚至被基督教形容佢为一个信心之父。而佢对上帝嗰个信心嘅痕迹，亦都显现喺佢去到迦南地唔同嘅地方，佢都会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嚟到献祭并且求告耶和华嘅名。嗱，以上呢啲都系啲关于亚伯拉罕呢个背景啦，我哋嘅了解。嗱，当然咧，其实整个创世记入边咧提到好多有关亚伯拉罕嘅记录，而入边好多都值得我哋仔细同埋深入去研读。但系我哋今日咧就特别集中喺创世记十八章嘅下半部分，一段有关亚伯拉罕同上帝嘅对话。我哋喺呢度形容佢一个祷告啦。而这段对话的背景是源于上帝要去审判和去倾覆所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位于约旦河东平原上面的城市，也都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后来他所居住的地方。圣经其实在早前已经描述就说，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最大恶极，甚至这些地方所发出那种的哀号声已经去到上帝的耳中。於是上帝就先去到访亚伯拉罕的家，重申他对亚伯拉罕的约定，然后先再出发去到所多玛和俄摩拉。经文就这样记载，就说三人就从那里起行，面向所多玛观望，亚伯拉罕同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就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必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我拣选他，为要叫他命令他的子孙和他后代的家眷遵行耶和华的道，秉公行义，使耶和华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实现。耶和华继续说，所多玛和俄摩拉罪恶极其严重，控告他们的声音很大，我要下去察看他们所做的是不是真的好像达到我这里的声音一样，如果不是的，我都要知道。对于其实所多玛和俄摩拉那个极大或者极其严重的罪恶是什么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并没有详细说明，但在二十节这个形容都就说，控告他们的声音很大，而这个控告他们其实都可以翻译为一个哀哭或者一个哀号，甚至可以说在绝望里面那种的呼喊。而引起这些种种哀号的原因，通常时候都会是因为被欺压、被剥削，甚至在一个残暴的经历里面所引发这种的声音。如果这种的哀号声是强烈到连天上都可以听得见的话，虽然我们明白它是用了一个很夸张的表达手法，但你都可以藉此带出其实当中这些地方的罪恶那个的频率和的程度是几咁的犀利。假如试想一下我们所身处居住的环境，如果我们周围经常都有这些强暴的事情而引发在这些那种哀号的声音经常的出现，你和我的心情会是怎样？所以在圣经后来的经文经常都要引用到所多玛和俄摩拉作为一个充满着罪恶和不敬虔的一个的代表或者他的代名词，去比喻这个地方是一个充满着罪恶、邪恶并且会招来神一个的愤怒和审判的地方。相比之下， 亚伯拉罕则被神视为一个公义的人，并且期盼他的后裔和他的子孙同样都是会秉公行义，来到成全亚伯拉罕对上帝那个的信靠和那个信服。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对亚伯拉罕的信任，我们都可以看见上帝和亚伯拉罕是一个很紧密的一个关系。所以除了信心之父这个称号，其实圣经里面都形容亚伯拉罕为神的朋友，这个关系可见于其实耶和华在这个十七节的一个自述，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就好像一个知心的朋友之间，他们彼此的信赖没有隐瞒一样，一个公义正直和上帝紧密同行的朋友，相比一个充满着不义强暴和上帝相对于这些城市和人民，在这个两个的图画就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亚伯拉罕得知上帝的计划和行动之后，又会怎样去回应？让你继续看以下的经文。于是预人转身就离开那里，来到往所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然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就说，你真的要将义人和恶人都一同浅灭吗？假如那个城里变了50个义人，你真的还要浅灭？不因这个城里变了50个义人就摇了那个地方吗？你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将义人和恶人一同杀了，使义人和恶人一样，你绝对不会这样。审判全地的主岂不做公平的事吗？耶和华就话咯，我如果在所多玛这里找到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了整个地方。当这里讲时，另外那两个人呢，其实创世记19章形容他们为天使，出发去到所多玛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亚伯拉罕讲到话，他仍然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但其实古代的希伯来语圣经呢，佢咁样写：耶和华依然站喺亚伯拉罕嘅面前。两个人嘅位置其实啱啱相反。可能你会问嘅就系，其实边一个嘅喺边一个面前，有啲咩关系？或者我尝试改一改当中个语调啊，尝试翻译为就系亚伯拉罕佢仍然侍立喺耶和华嘅面前。由于咁样讲，我哋应该都觉得合情合理嘅。就好像一个神仆，一个仆人站在君王的面前，无论他有什么的发表或者什么的要求，都应该是有一个很谦恭和有礼，并且可能很小心翼翼，因为任何言语上面那种的错失冒犯都可能招来一个杀身之祸。从这个角度来看，之后亚伯拉罕这样的祈祷应该是保持一个很谦卑和很谨慎的态度来到去祈求。但如果按照古代希伯来圣经的记载翻译呢，他就是说耶和华仍然侍立在亚伯拉罕面前。不知道这样听起来你会觉得有点奇怪，甚至不可思议。统管万有审判全地的神，怎有可能会是侍立在一个凡人甚至在一个神仆之前呢？因此就算是古代这个文字，即是负责抄写圣经的专家，在抄写圣经的时候都更改了这个次序，写为是亚伯拉罕仍然站立在耶和华的面前，以这个这样的方式来到去表达他们，去符合他们的信仰上面的观念或者个想法。其实这个更改了的次序和观念一直都引申到我们今天在不同的圣经译本之中都会是这样写，只有很少数的译本呢，会有一个注脚来到指出就是古代的抄本呢有另一个的写法。这里呢就值得我们在这里停一停，或者我们想一想。假如我们接受古代抄本这个的写法的话呢，这个怎样会影响到我们今天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或者怎样诠释它？耶和华的姿态我们思想一阵，其实会不会都是正在在邀请甚至期待亚伯拉罕来要对他的宣言去要做出一个回应？作为上帝的朋友，亚伯拉罕是不是都可以是大胆直接的对上帝的作为提出质询或者请求？还是只能够很谦卑的来到讲一些讨好或者政治正确的说话？ 嗱，我相信亚伯拉罕佢面对上帝系好大胆同埋好直接，甚至可能系带咗一个愤慨去质询耶和华嘅行为系咪合乎公义。所以佢呢度咁讲到就系话，你真系要将义人同恶人一同歼灭，你绝对唔会做咁样嘅事，将恶人同义人一同杀咗，使恶人同义人一样，你绝对唔会咁做。审判权你嘅主，岂不做公平嘅事吗？正因为亚伯拉罕系一个上帝睇为公义嘅人，同样嘅亚伯拉罕都认识到耶和华系一个公义嘅神，所以佢唔可以接受上帝有机会去做出唔合乎公义嘅事，而大胆地对上帝做出一个嘅提醒，甚至一个提问。但亚伯拉罕嘅问题背后，其实我哋都睇到佢自己应该都心里面明白嘅所多玛同埋俄摩拉嘅罪恶，以至到佢冇对上帝嗰句嘅审判同埋要倾覆呢个嘅城市咧，佢有任何嘅一句质疑。但佢对上帝嘅公义，佢提出一个道德同埋法律上面嘅提问。嗱，我哋假设当中有1000个人居住喺里边，如果当中我哋有50个异人嘅话咧，即系可能占成个城市嘅50%，就觉得你冇理由系咁样嚟到将对待呢啲嘅异人，好似对待恶人一样，唔分青红皂白嘅就做出同等嘅审判同埋惩罚。所以亚伯拉罕好大胆嘅指出，你绝对唔会咁做。佢要求上帝做出一个清楚嘅区分，甚至系自限，嚟到避免做出一个过分嘅一个嘅判决。但亚伯拉罕更加大胆嘅地方就系话，佢要求上帝，假如当地有50个异人嘅话，就去饶恕嗰个地方。嗱，我哋可以理解嘅系，嗱，假如上帝将当中，如果你有呢啲嘅异人，将佢带出嚟离开呢个城市，咁咪可以毫无顾虑嘅嚟到对剩翻嗰啲人嚟到执行审判啦，系咪？但亚伯拉罕嘅请求，佢系希望藉着呢一小撮异人嘅缘故咧，去饶恕个整个罪恶滔天嘅城市。嗱，呢个就可能叫我哋有少少难以理解。但系亚伯拉罕作为神嘅朋友，佢认识到嘅唔单单系上帝有公义嘅审判，佢更加认识到上帝有佢嘅恩典同埋怜悯，佢更加系乐意同埋愿意去饶恕拯救陷喺呢啲罪恶当中嘅人。所以上帝并冇对亚伯拉罕呢个咁大胆嘅行为嚟到提出任何嘅谴责，亦都冇去挑战佢所申诉嘅理由，而系好正面嘅去回应亚伯拉罕呢个嘅建议。如果我喺所多玛入边揾到50个异人，我就为佢哋嘅缘故去饶恕整个地方。或者呢度可以俾我哋去谂一谂，我哋自己对神祈祷嘅态度又系点样？我哋过去系咪只系一个好谨慎或者好小心嘅去为到我哋身边嘅事情嚟到祈求？定系我哋都会愿意按着上帝嘅公义同埋怜悯嘅性情，大胆地为到呢个充满住罪恶同埋不义嘅世代去祈求上帝嘅拯救呢？上帝祈祷我哋，并唔系单单为咗我哋自己日常嘅需要同埋安舒去祈祷。当然呢个系我哋可以做祈祷啦。但我相信上帝更加期盼嘅就系我哋可以勇敢嘅嚟到佢嘅面前，嚟到同我哋嘅神一齐，好似肩并肩一样，去为着公义嘅事情嚟到发声，去为着怜悯嘅需要嚟到去祈求。就好似我哋所唱，我哋平时我哋讲到就我哋有啲诗歌就讲到，我哋唔单单系藉着祷告去到主嘅跟前，我哋更加系藉着祷告去进到主嘅心入边，嚟到去同主一齐去分担同行，就好似神嘅朋友亚伯拉罕一样。嚟到最后一个段落，要嚟睇睇亚伯拉罕对上帝公义同埋怜悯呢个大胆嘅质询，点去转为同上帝一个嘅交涉，祈祷能够扭转嗰个城市被摧毁嘅结局。经文继续咁样讲咧，就话亚伯拉罕就回答：睇下，我虽然只系尘土灰烬，但还敢向主说话。假如呢度50个异人少咗5个，你就因为少咗呢5个就毁灭全城吗？神就话：如果我喺嗰度揾到45个，就唔毁灭。亚伯拉罕又继续话：咁如果嗰度揾到40个咧？上帝都话：为到呢40个嘅缘故，我都唔会做。亚伯拉罕又话： 求主唔好生气，你容我继续佢讲落去。嗱，假如喺嗰度揾到30个咧，神就话：假如我喺嗰度揾到30个，我都唔做。亚伯拉罕继续话：嗱，睇下我仲敢向主嚟到说话。假若我哋嗰度揾到20个咧，神亦都话啦：为到呢20个嘅缘故，我都唔毁灭。亚伯拉罕就话：求主唔好生气，我再讲一次。假如喺嗰度揾到10个咧，神就话：为到呢10个嘅缘故，我都唔毁灭。于是耶和华同亚伯拉罕讲完呢啲说话之后咧，就离开咗。而亚伯拉罕亦都回到自己嘅地方。我哋睇到，虽然亚伯拉罕起初嗰个嘅祈求就系假如城入边能够揾到50个异人嘅话咧，就赦免嗰个地方。嗱，佢呢个祈求得到上帝嘅应允。但其实可能亚伯拉罕佢都冇真系一个好有把握喺当中可以揾到50个异人。跟住就开始展现出佢开始同上帝开始讲价啦，期待好似一个更低嘅数字同埋要求咧，去达到佢嗰个嘅目的，就系求神咧去饶恕嗰个嘅城市。我睇见亚伯拉罕嘅态度虽然系继续应该系好谦卑，但佢都依然系好大胆嘅，继续向上帝喺度当中讨价还价。喺呢度我哋睇嘅一个都可以话好犹太人嘅对话，从50个到45个、40个、30个、20个到最后10个人，之后就冇再继续落去。但系点解停留喺10个人嗰度咧？可能呢个都系亚伯拉罕心入边一个嘅底价啦。亦都可能亚伯拉罕心入边都明白，如果低于10个人嘅话，其实继续讲落去都好似有啲唔系好合理。但系我哋需要明白一样嘢，就系亚伯拉罕本身。佢喺整个呢一个嘅讲价过程入边，其实佢都冒住一定嘅风险嚟到跟上帝做呢一个讨价还价嘅一个嘅对谈，因为好有机会佢咁样做嘅时候，可能会冒犯上帝，亦都可能破坏咗佢哋之间嘅关系，甚至招嚟一个嘅责罚，以致得不偿失。所以呢个交谈嘅当中，我哋睇到亚伯拉罕嗰个信心同埋嗰个勇气，系按住上帝嘅公义同怜悯嘅性情。敢于来到向神祈求，这个都可以说成为后来以色列人向上帝祷告一个的榜样，也叫人不可以小看其实祈祷的功效。因为好有可能藉着我们勇敢大胆的祷告，可以叫一个城市甚至叫一个国家得蒙拯救。但无论如何都好，亚伯拉罕的祈祷最后并没有改写到所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市被倾覆的命运，因为可能当中真的就连10个异人都找不到。但如果这样看的话，亚伯拉罕的祷告是不是失败了？但之后几件事呢，是值得我们留意。第一，就是上帝因为纪念亚伯拉罕的缘故而拯救了居住在所多玛的罗德一家，也就是亚伯拉罕的侄。第二样嘅就系后来嘅以色列人，亦都可以话系亚伯拉罕喺血缘上面嘅后裔，被上帝指责佢哋嘅罪行，就好似所多玛同埋俄摩拉一样，甚至更加严重，以致上帝后来同样倾覆以色列呢个国家。但系上帝因住佢嘅怜悯咧，佢系冇将以色列人嚟到去灭绝正罪，并且因为上帝纪念到同亚伯拉罕所立嘅约，最后要将佢哋嚟到挽回。第三个就是当世界好像连一个异人都找不到的时候，上帝就差他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成为担当众人罪孽的那位异人，以至到我们今日所有人都可以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缘故来到得蒙上帝的拯救和挽回，去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讲到亚伯拉罕的祷告其实是不是毫无功效？当然不是。尽管他的祷告和祈求没有即时来到改写所多玛和俄摩拉的命运，但他的祷告他是改变了后来的以色列人甚至我们众人的命运。上帝就按着亚伯拉罕的祈求来到预备了一个拯救的渠道，使我们最终可以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这个唯一的义人来到得蒙拯救。所以呢，在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其实我们同样今日可以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 你都藉着信靠耶稣基督被称为义。当我们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而行的时候，我们都会成为主的朋友。甚至耶稣基督都吩咐他的信徒要大胆地按照上帝的圣情祈求，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亚伯拉罕也都是我们祷告的榜样，他以上帝的公义和怜悯祈求，甚至敢于对上帝提出这个的疑问甚至是质询。这种的祈求也都帮助我们来到进入到上帝的性情和心意里面，去看这个世界，去到为到这个世界真实的需要来到大胆的代祷，去与神同行。我深信上帝会因着有你和有我这种的祷告来到帮助，甚至是让到整个的城市、社区或者国家都因着我们的祷告来到得到拯救，甚至得着这个医治。用我们继续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我们学校亚伯拉罕的祷告，学校他信心的典范，就我们每一日怎么来到与神同行一个的时刻或者一个机会。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今日能够在这个亚伯拉罕的祷告的当中来到去思想，来到一起的学习。主，我们知道在这个充满着不义邪恶的世代，你深深的渴望我们能够在这个看到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按着你的心意来到去祷告，来到去发声，而都藉着这个祷告来到与神同行。或者可能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很有限很微小，但重要的不是我们，而是上帝，你是充满着你自己的大能，利用我们在这个祷告的当中来到一起来到去与你同行同工，也都更加重要是见证到主你的作为。你可能就藉着我们的手，藉着我们的祷告，就改变我们周遭的环境，改变很多人的生命。求主你给我们继续有这样的信心去进入到与你同工与你的祷告当中。求你藉着我们的祷告，藉着我们的手，都去改变我们所身处的环境，让这个地方再次能够扭转，成为一个满有上帝你自己公义恩慈的地方。愿主帮助带领我们，我们今天祈祷不配奉耶稣基督之名。